欢迎收听浙江谈天。最近从那啥的杭州仓租了几米的 H3 投影仪。就如果要试一个电子产品但买不起的话，我会看看那啥上有没有，然后就租来。基本上价格在每个月的话是原价的十分之一不到吧。我租的这款是性价比最高的 DMDE 芯片驱动投影仪。我租之前其实没有很细致的考虑过我自己的房间适合什么，只是很本能的觉得应该要租一个几米的投影，然后租来以后发现确实挺适合我，因为我有卧室，然后一个客厅，就4×12吧，大概50平米左右，然后有一整面不完全是白墙，就壁纸有点脏，然后带点蓝色的墙，几米投影仪放在书架的这一侧，直接设在对面的白墙上面，其实效果很好。就我自己的空间大概不是大多数年轻人，如果在学校或者北漂沪漂的话，不会同时有自己的客厅和卧室。像在学校包括因为厕所里面不能放东西，所以我的那个博朗清洁中心在桌子上倒翻了，然后酒精全部洒掉了，我现在也就只是用水来清我的剃须刀，而不用清洁中心。但是我第一次知道音箱是在寝室里，因为有室友是巴西温州人，然后他有一个 JBL 音箱，像 H3 是内建音箱。第一次接触那个 JBL 音箱，我没有觉得那个产品特别好，可能是因为我们的使用方式有点问题。后来即使想买 HomePod， 但最终也一直没有买，因为对我来说这个也挺贵的。一个原因就是最开始接触音箱的体验不好。现在 H3 内建的 HarmonCardin 音箱大概是百元漫步者的音质水平，而且不像电视，我们楼下家里楼下主厅的外接的实体音箱好像几乎都没有用过吧，就只是放在那里而已。HomePod 和 HomePod mini 肯定要比这个音箱要更好，但是这个音箱可以接蓝牙和还有音频接口，可以接 3.5 毫米的音频。这其实因为这个不太好意思讲，就我也试过放色情片，投出来因为不是用 P 站放，而是用其他的网站放，所以投出来分辨率一般。就可以接蓝牙的话，就可以自己，我可以躺在床上把移门拉开侧着看，虽然房间隔音不是很好，而且就像主厅的话，以前楼下在看电视放声音比较大的话，我三楼会听得很吵，好像整个主厅调得很高，就像一个扩音场，我不知道背后的原理。但现在有蓝牙，我的本来声音也会传下去，但就不会传下去。以前是比如说把 Mac 或我不会用 Mac 看，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梯子在 Mac 上网速比较慢，主要是手机看然后去床上。但现在如果投到投影上的话，有一个问题就是无线投屏会比较卡，但有线的话如果我坐到床上去，即便是最长的这根两米多的编织线也不够长。当然我只试过一次，那一次不算特别卡，但就看色情片这个事让我想到汤真照以前写的 AVP 现场，然后梁文道写书评说能看色情片就代表他们有一个独立的房间了，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搬出家去住了，他们独立了，这是那一代香港或者日本年轻人的一个成人标志吧，也是色情片主要是在床上这样躺着消费吧大概。而我之所以房间网速慢，是因为之前说要加点钱然后可以永久的提升到浙江电信的300兆，但后来因为要很多附加条件没有去加，而且即便是300兆，我之前用WinPC 玩Steam 上的一些独立游戏时也因为延迟太明显根本玩不来，而且虽然我玩的那个是小游戏，无线投屏速度慢，以及如果我不是无线投屏而是直接在看几米内置的内容的话，我如果在同时在这个局域网内用其他设备的就会很慢，而且像通用剪贴板和 AirDrop 现在都很慢，所以我现在用 iPhone 给 Mac 发网址的时候都用 Telegram Safe Messages 发，而不是直接 AirDrop。 即便提升到300兆也不够玩，如果要躺在床上用 Steam Link iPad 连 WinPC 玩云游戏的话肯定不够的。 云游戏对通讯资源的要求挺高，像我自己的客厅也其实也没有坐的地方，就我这个书架，因为首先下面是一个组合矮柜，但上面就是那种六个用五金件跟墙壁连接的架子，我书主要放在组合矮柜上面，柜子里面的东西，柜子里面其实除以前的证书以外也没有什么东西，但上面的六个小架子上放吉他什么的。那如果有人来的话，如果想靠着墙看的话，因为这个墙都被占满了，对，也不会买沙发，冬天的话可能没有地暖，50平米要开空调开暖来也没办法开暖，再加上人家要走到楼上来，这空间就我一个人，这样不能说是空间客厅了，只能说是书房。之前在几米上主要是顺着平台给的那些设计去找内容，一个他们有上海电影节的专题，但你无法用语音换出上海电影节的专题，然后语音有时候它换出来的内容会直接进入音乐界面，因为我是租的嘛，然后前面那一位租客他的会员还登在里面，他有爱奇艺的会员，所以我可以免费看爱奇艺的片，但如果换出来的片源属于腾讯，跳到腾讯去就会突然开始放广告。由于无法通过语音找到比如说上海电影节的专题，所以我必须得记得自己之前是怎么进入那个专题去找相应的片子，比如贾樟柯拍有关上海的片子，那片源也比较少，我想用小米连几米的话，由于我的小米的遥控板掉了，然后我在 App Store 找 万能遥控板的时候发现这些 APP 都没法用，据说是安卓平台可以下，而且因为 iPhone 没有红外线射频版模块吗，所以才用不了，所以才用不了遥控板功能，但我记得iPhone 可以用作 Apple TV 的遥控板了吧，反正我就现在还是用不了小米，虽然本来小米盒子买来我是为了去掉楼下那台电视，从 iPhone 那里买来的海信的一款旧电视，它内置国内电视商很讨厌的内置广告，如果配盒子的话可能可以去掉，但几米除了无线投屏的时候有广告，平时也都没有广告，试着放 Netflix 好像不可以通过 AirPlay 这样直接投屏，反正我在 APP 内找不到，如果用小米去看的话，一个我不知道网速够不够，二是我之前在楼下的电视折腾的时候怎么样都无法就用梯子去看，我不知道是出了什么问题，但因为我也只用一个月，所以几米的片源应该也够我看一个月了，而如果通过Lightning 线直接连的话，因为不同的线质量不一样，我用的红色这根还好，但有另一根就不行，用红色这根直接用 iPad 连的话，它图像也很锐化，然后局部清晰度也很高，用来看文件的话就也看得挺清楚的，或许可以用在办公场景，当然办公场景可能如果开着灯看会比较麻烦，就因为我之前也一直搞不清 OLED LCD 屏或者 DLP 这些概念嘛。回形针之前做过一期有关显示器的节目，它有提供一份台湾的研讨会，它给了一个分类，分类其实到今天我也没搞清楚，他们总共分了三类，穿透式、反射式、投影式，这个研讨会做的就是穿透式里面的非晶硅薄膜电晶体这个平面显示器，这一类被分的比较细，而反射式和投影式都只草草的分了几类，反射式就写了一个单晶硅反射式液晶投影机 LCOS Liquid Crystal on Silicon， 而投影式分了两类，一类是液晶式投影机 LCD Projector，一类是数位光源处理技术投影机 DLP。以前我知道的投影仪，最早就是穿透式里面有分两类，自发光型、非自发光型。而自发光里面的阴极射线印像管是可能很早有人用这类做投影仪，这也是那些以前的老程序员们用的电脑屏幕，就 CRT。但后来就是灯泡机嘛，超高压汞灯泡。照射 LCD 透镜，灯泡机有噪音和寿命的问题，散热如果不好的话可能就很吵，而灯泡机是 LCD 是液晶的，而这个 H3 这种是发光二极体，就 LED 光源通过数位光源处理技术投出来的，而且是德州仪器的 DMD 芯片，我这个是原价5000多元的产品，如果基本上投影仪5000块 上下是一档，然后1万块上下是一档。HCI 因为单 DLP 单个数位光源处理，因为这个叫微型投影仪，它透过旋转色轮和人镜导向满是小镜子的 DMD 芯片投影出偏圆，单个的处理 DLP 处理因色轮的缘故，高动态场景如动作片它会出现彩边，像明基的话最便宜的也要8000多的那种 3DLP 产品才能解决这个彩边问题。而这里微投的问题在于最大白光亮度和单色亮度差距大。至于彩边和这个白光亮度问题，其实我自己看的时候没有意识到，就 Love Letter 老师会这么写出来。而像我们现在经常说的 OLED， 它是属于穿透式自发光里电机发光平面显示器的有机分类，发光电极管则是自发光的另一类。总之就这样说一说，把自己脑子里理清楚一点。谢谢收听。